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栏目热线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娜。自从5月17号中共组织煽动构陷法轮功，在法拉盛殴打法轮功学员以及退党服务中心义工之后，这个事件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关注。那么很多经历过法拉盛事件的人都看到法轮功学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是有些人呢还是有些疑问，法轮功为什么要劝人退党退团退队呢？为什么要说天灭中共退党保命呢？另外中共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构陷法轮功呢？对他有什么好处吗？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大家打我们的热线号码发表您的意见，热线号码是646-519-2879。那首先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法拉盛事件和它的发展。
在5月22日，驻纽约中领馆总领事彭克玉承认直接插手指挥操纵法拉盛骚乱事件后，5月31日傍晚，又有两名亲共分子在法拉盛骚乱中被警方带走。法轮功学员继续以派发报纸、展示横幅和展板向民众讲清真相。越来越多的法拉盛居民对法轮功学员的勇气与平和表示敬佩和支持。接下来，让我们对法拉盛事件做一个回顾。17日下午退党集会上，围观民众因不明真相被中共特务利用，在救灾救难的紧急情况下搅扰集会现场。他们打着共产党旗，喊着统一的口号，在提议为四川死难民众默哀时高声谩骂，有意冲撞、殴打、辱骂法轮功学员。多天以来，警方为持不同看法者提供可以发表意愿的隔离护栏，但是在法拉盛骚乱中多次出现的造势者们却穿梭在不同的街道，煽动挑唆，有意冲撞、殴打、辱骂法轮功学员，并撕毁大纪元时报，还向警方报警诬陷他人。5月21、22日有6名对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的造势者被警方逮捕，5月31日警方又逮捕2名。与此相反，越来越多的法拉盛民众在骚乱中认清中共利用地震构陷法轮功是有备而来。
很多迹象表明，四川人民应该获得这个地震前的预知，
因为这次地震就是人祸，没别的。
这个周领馆一贯干这种事情，
来闹事那些人我也看了，知道吧？不是什么正经东西，偷渡啦，利用什么，反正是就是到海外了，完了就干扰地区生活。
这个不是共产党的天下，只是人民的天下。
在美国这个土地上，这个无辜的民众被因为表达自己的观点被打，这是不可容忍的。
觉得很气愤的不得了，对吧？我们每一个人出来逛街，不可能把自己的红旗带在包里面拿出来的。他们也愚昧。
和四年以来法轮功学员每天所做的一样，如今日趋平静的法拉盛街头相继出现四个传九平促三退的资料点。
我觉得法轮功学员这个讲真相的活动哈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中共这个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那么我们的这个三退活动呢也一天都不会停的，直到中共垮台。而且我们认为呢，就是说没有共产党的这么一个中国才是中国人民需要的，中国人民盼望的。
那么法拉盛事件发生之后呢，在国际上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震惊。接下来我们就大家一起看一下美国和国际社会对法拉盛事件的反应。
自5月17日开始，中共雇佣特务利用地震中民众悲愤的情绪制造仇恨，煽动群众对在纽约法拉盛的法轮功学员退党服务中心进行了暴力攻击。退党服务中心的展板被撕毁，法轮功学员余光中的耳朵被打出血，朱迪臣被抓伤，并有多人受到暴徒的死亡威胁。纽约警方先后共逮捕了11名肇事者。由中共驻纽约领事馆暗中操控的这一发生在美国国土上对于和平请愿者的攻击，并不仅仅局限于个人信仰自由、人身安全的层面。
这个实际上是涉及到美国的这个根本利益，就触犯到美国的这个信仰自由啊，美国人的这个权利啊，甚至涉及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
事件引起了美国政界的广泛关注。
Communist tyranny is even in our own country committing acts of violence against the Falun Gong, and we have to stand up clear. This is not going to be tolerated, and we as free people will not tolerate this type of repression in China, but also as it is reflec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国会议员唐克雷德表示。
And take as strong an action as possible, including the request for the removal of the offending parties.
新泽西州议员史密斯说
We've tried to make it very clear that you may do such terrible things and practices on your own soil, but you're not going to do it on American soil. So we're trying to ensure that the FBI and others track down every incident to stop it.
纽约州参议员艾瑞克·亚当斯表示
I believe the Chinese consulate needs to be clear that this is not China, this is America, and hate crimes are not accepted and is not tolerated of anyone that not only American citizens, but also those who visit this country.
圣何西市市长乔克利表示
Here in San Jose, we welcome the Falun Gong. They've been in our community for a very long time, and we'll protect the practitioners and protect their constitutional rights.And we don't allow outsiders to come in and attack our people. If they do, they're going to jail. Any problems that we might have with the Chinese consulate, of course, would have to take up through the State Department.
法拉盛事件的真相全球曝光以后，进一步引发了各国对中共特务渗透他国、制造事端的关注和思考。澳洲维多利亚省警察最高机构的警官主动约见当地法轮大法佛学会负责人，并承诺法轮功在澳洲的和平理性的活动是受到保护的。
We're very pleased that the police were really concerned for our safety.
瑞典国会议员安德里亚斯·诺林表示
，olagligt att uppmuntra till våldsaktiviteter, alltså som vi har sett i en del länder, till exempel i USA, hur kinesiska ungdomsgrupper uppviglade av ambassaden uppenbarligen har kastat sten, har begått andra våldshandlingar och att uppmana till våldshandlingar, det är ju naturligtvis förbjudet. Då har man gått utöver de demokratiska ramarna för att demokratin förutsätter ju respekt för allas åsikt.
日本东京都区议员江富亮一表示。
民主主義を世界でリードしているアメリカにおいてこのような事件が起こったことは大変痛ましいことですし、まさに自由を迫害するような、そして人権を迫害するような事件なので、やはり許されるべきことではないと思います。
越来越多的官方和民间人士正站出来发言，谴责中共煽动对法轮功学员的仇恨。这一用谎言、仇恨、暴力迫害信仰自由的企图，在各个民主自由的国家都遭遇到了同样的声音。
You're not going to do it on American soil.
We cannot have in this country.
What happened in Queens will not be accepted or tolerated in this city.
各位观众，您刚才看到的是美国和国际社会对法拉盛事件的反响。那么很多在法拉盛看到了、目睹了这个事件经过的人呢，看到了法轮功学员和退党义工，他们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是很多人就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他们为什么要在法拉盛去劝人家退党、退团、退队呢？为什么他们要讲天灭中共、退党保命这样的话呢？另外还有中共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构建法轮功呢？对他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在国难当头之际，那今天我们是热线直播的节目，您可以打我们的免费号码发表您的意见或者提出您的问题。我们的热线号码是646-519-2879。首先呢，向各位介绍一下今天现场的两位嘉宾。这一位呢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俊涛先生，王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那么这一位呢是新唐人特约评论员杨景端先生，杨先生您好。
你好。
那我首先想问一下杨景端先生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法轮功学员还有退党义工，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他们为什么要劝人家这个三退？就是说，或者说退党、退团、退队呢？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法轮功学员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中国的民众吧，他们很多都是经历了共产党的迫害，那么他们在寻找答案的过程当中啊，他就要问，是吧？我为什么要被迫害？是吧？他想了半天，他自己没做错什么呀？然后他跟别人去讲的时候，别人也觉得，那你既然什么都没错，那为什么别人要迫害你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他就发现，哦，那我的说迫害我的人是什么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才发现，共产党，是吧？他不仅现在迫害了法轮功学员和很多其他的中国民众，他在历史上，是吧？残害了我们8000万同胞。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们切实认识到，如果让共产党这样一个专制的这个体制，是吧？这样一个外来的这个以暴力和谎言为基础的这样一个理念，继续控制我们中国人和中国的政府的话，那么中国的未来是不会好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开始劝大家和共产党断绝关系。 其实呢，我认为退党也好，退团也好，退队也好，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给我们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而希望这样的灾难呢不再在我们的子孙后代重演。所以呢，我想他们才这样坚持不懈地来劝大家退队退党的这个退团。
嗯，那我们看到就是法拉盛很多的民众，包括一些过往的人，他们呢都是因为大家还是华人，是中国人嘛，就是说有这种血缘，就不会忘了自己的祖国。那大家还是热爱这片土地和那儿的人的。但他就觉得说，哎，那你们在这个海外，而且是在美国，那明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样的，明示啊，要什么那个歼灭中共，而且要退出共产党，你这不是跟中国作对吗？你这不是丢中国人脸吗？你这不是就是不爱国吗？您怎么看这种想法呢？
我觉得呢，就是中国呢在一个大转型时期，那么中国要到什么地往什么地方去，中国面临什么问题，那么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应该怎么解决。其实我觉得呢，这个中国人有各种各样说法，但是我觉得在两个问题上其实中国人是高度共识的。我就说还不算八零后这批年轻人，这次我是真的是在奥运的这个圣火和这个还有就是这次这个地震灾害中间，我是看到呢八零后的很多的中国的年轻人确实对中国很多事情不太了解。但我就说对中国比较了解的比他们岁数大的就前八零的这些的中国人，其实有两个问题。高第一，中国存在的很多问题，虽然现在经济发展不错，速度不错，但实际上社会不公，政府腐败，整个社会乱用暴力等等，还有这个道德沦丧什么这些问题，社会治安不好，这些问题是共识。第二呢，这个问题的主要的根源在政府，这个其实大家也是高度共识。但是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大家是有各的看法的。我觉得呢，这个法轮功学院的大法弟子呢，他们是提出了一个思路，这个思路就是说呢，中国这些问题既然在中共，那么中共解体了就可以了。但这个问题呢，其实说在民运中间也有人这么看，但是民运中也有些人说那不行，说中共呢它不可能和平解体，应该得暴力推翻。那说在这方面呢，我觉得大法弟子有两个特点很有意思。第一个呢，就是说他们强调呢，中国的根源既然问题根源既然是中共，就该用把中共就从中国移掉。刚才杨先生也讲了，大法弟子也走过一段过程才认识到这一点。因为一开始时候这个最初的时候也是希望呢能够在这个中国呢就是能够超越各种政治冲突之上建立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精神家园，像真善人。但是后来也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受到了迫害，于是才意识到其实你在中国你想做什么问题，如果你要是不把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问题解决掉的话，那么你就没有办法解决好中国的问题。所以才开始，既然是这样，他们就走上和平这条路。他说，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呢，大法弟子是对中国的这个将来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做了一个探索。在第三个呢，我想的话，你可以有你自己的观点，但是呢，你得要，我觉得呢，你得知道，第一呢，中国有很多问题；第二，这个问题的很大根源是在于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制度。那么至于说这个制度该怎么解决呢？我觉得呢，这个大家可以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呢，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在美国这片，在中国你是不能讨论的这个问题。在中国，你哪怕提出这个问题都要被镇压。是你谈前两个问题，包括共产党里很多人也知道，但是他是不能说，说了就要去被镇压、被整肃。那在美国这个土地上，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地方，我们是可以在这个地方进行自由的交换看法，包括对第三个问题。其实我有时候觉得也是很有意思，说像有些中国人吧，他们到了海外，在中国国内的时候，刚才杨先生问了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要到美国来？其实在中国国内的时候，他们是不喜欢那个制度，不喜欢贪官污吏，不喜欢警察滥用暴力。但是呢，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呢，他们现在就是国内贪官污吏也好，那些问题跟他们没有关系了。相反呢，一个模糊的祖国的概念让他们感到很亲热，这时候他们就有时候会常常就会想到说，就希望别人都说祖国好话，不要有一点祖国的不好，只要有一点祖国不好，你就是在这个时候，因为你说中共，你要说中共不好不行，你说这个什么这个问题，他就说夹什么这儿不嫌母丑，这个狗不嫌家穷，你不能够说。那我跟有的人那时候在谈这个问题，因为我也经常批评中国的政府，所以他们跟我说，我就老跟他讲，我说问题在这儿，母丑不丑那是天生的，但是呢，母亲用什么化妆品，这个是可以讨论的，能怎么让母亲更漂亮？因为你说长江黄河，我要是骂长江黄河，骂这个什么这个像什么这个像这个炎帝皇帝，那你说我是对中国，那文化也是可以讨论的。好，那还有点道理。但是你说我说中国要不要有共产党，说有共产党更好还是没有共产党更好，这个都是为了中国更好。就是实际上并不是说我讨厌母亲丑，是我说 我的母亲应该用什么样的化妆品或者用什么样的方式能让她更美丽更健康的问题。
嗯，那我们知道其实在很多人在谈论就是说中共不好的时候，而且现在中国老百姓几乎没有人说共产党好，谁也不相信共产党了，谁也都说那些贪官污吏对他们都很不满，但是呢你只要说一批评共产党，他就说哎，你这不爱国了，他就觉得共产党好像就是中国。他为什么很多人要把这共产党和中国的这个概念给混在一起呢？
其实啊，这个我觉得有这种概念的人是有酒，但是呢也不是占很大多数。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概念？你想啊，你这些人从小都是唱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长大的，这个什么再好，什么天大地大不如什么恩情大，什么爹亲娘亲不如谁的，你像这些从小就这么唱出来的，这是一。第二呢，你如果不唱还不行是吧，你还要挨批斗挨批判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呢在这种宣传呐、暴力啊，这种各种各样的控制底下，人的这个思维和情感啊，都是完全被操纵的。所以大家经常讲一种爱国情感、爱国热情。
嗯，
不错，你是有爱国热情，但这种爱国热情往哪儿去？怎么表达是有问题的？这个表达的问题的来源在哪儿？在你掌握了多少资讯，是吧？你了解多少情况？你比如说。在我从小的印象当中，你抗美援朝那家伙保家卫国，那个爱国热情是吧？那个热情基于什么？基于一个谎言，是吧？啊，美国要打咱是进攻了北朝鲜，北朝鲜将来再进攻中国，这样一个谎言。那么抗日战争也是，很多爱国青年是吧？投奔延安，指望去抗日，结果加入了共产党，加入了八路军。进去以后呢，是吧？延安整风要整肃他们，要给他们洗脑，要告诉他们这个。不要跟日本鬼子正面对抗，是吧？那么这些爱国热情它都是被操纵了，是吧？那么现在呢，在这种情况下，你像这次四川大地震也是，是吧？大家对同胞的这个受的灾难是确确实实 是真情实感，是吧？去捐款呐、去救灾啊，都是非常这个，我认为都是这个人性非常善良一面的闪光的一面。但是你想想啊，你捐多少钱，这些孩子能复活呢？是吧？是死难的同胞能够回来了，
可是那天灾没办法呀。
是啊，因此呢我们就要问一些更深层的问题，是吧？那么这样的天灾里面有多大的成分是天灾，多大成分是人祸？我们的爱国热情到底应该去往哪儿去散发，是吧？在这种情况下呢，共产党他用他一贯的手段，就是通过控制你的这个资讯，是吧？不断的潜移默化影响你。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他已经不惜的这个冲到最前台了，把自己手下的能操控的一些流氓啊、打手啊冲到前台来煽动了这样一个对法轮功学员的围攻。他已经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他才这么做。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你刚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为什么现在要勾结？其实他勾结法轮功不是现在，是吧？已经九年了，是吧？他认为三个月可以解决的问题，九年了没有解决，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是不惜任何手段，一切代价，要把法轮功呢，要这个遏制住，或者是要消灭掉。那么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在这个中国发生大灾难的时候，他不失时机的，把人们的由于灾难带来的一种悲伤的情绪和爱国的热情，是吧？爱热爱同胞的热情，那么他用这个呢来炒作，来转嫁。其根本的目的是要掩盖他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就是中共和中共控制的政府在这场这个天灾当中要对有负多大的责任，对这个灾难造成的后果要承担多大的责任。那么他那不用说，在这之前西藏的人权问题是吧，这个也是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所以呢他现在通过这样一个手段来勾结法轮功，达到既打击法轮功，进一步挑动法轮这个海外这个华人对法轮功的仇恨，又呢转嫁了他自己的矛盾。
嗯，好，我们现在有几位观众朋友在线上等候多时，我们先接一下新泽西蔡先生的电话。蔡先生您请讲，一个人一分钟。
哎，主持人你好，两位嘉宾
好。
我想表达三个观点哈。第一，我觉得爱国的大多数中国人呢都会支持加强舆论监督的。如果是像各位嘉宾一样那么敏锐犀利的有识之士，在法拉盛街头针砭时弊的话，我相信不会有群起而攻的法拉盛事件。第二呢，中国的发展需要多方和多党的合作， 合作就应该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退党保命运动对中国的发展缺乏建设性，虽然不破不立，但是也不能止不立。都说爱国不等于爱党，但是我觉得反党也不等于就爱国。要真正推动中国的民主和政治改革呢，需要旗帜鲜明地提出来政治纲领和治国方略。一个兼有气功、宗教和政党色彩的旗帜是不鲜明的。第三，我觉得在这里为大家提供一个民主言论平台，是很值得肯定的。但是主持人和嘉宾一边倒的观点和言论呢，我觉得有悖民主的原则，有一言堂的倾向。我觉得有很多人对法轮功是有看法的，但是我们听不到这方面的声音。我希望你们有嘉宾来表达这方面的观点，代表我们这样一些人的观点。谢谢。
好，谢谢蔡先生。那上一次有一位新泽西的一位先生，他提过，就是希望你们有就是相反的声音。那如果您要有知道谁有相反的声音呢，也欢迎您帮我们邀请，因为我们像大使馆的这些官员呢，我们也邀请过，但是他们不来。非常感谢您的这些建议。那现在我们再接一下纽约孙先生的电话，孙先生请讲。
我只是想有两三个问题啊。刚刚听了那个杨先生的那个话，现在呢，我对法轮功这个事情，我觉得本来我不了解，结果我发现他本来是一个练功的一个团体，现在完全变成了一个反对共产党的政治团体。那么我们现在很合理的一个问一个问题，他的经费哪里来的？他庞大的人群的组织非常有条理。那么你们常常说中共在后面组织了什么组织什么，什么东西都怪在中共头上。我发现你们用的手法跟中共对你们的指责是一样的，因为人家也很合理的说，法轮功搞了那么多，钱哪里来的？背后谁在哪里搞？包括王先生，他是一个民营分子，他们的钱是哪里来？他们在美国生活的生活费是哪里的？所有的这些东西，法轮功变成一个政治的团体，这是大家不能接受的一个。
好，谢谢。谢谢孙先生。那今天因为我们时间缩短了，所以我们就只能接两个观众朋友的电话。那首先可不可以请王先生先来回应一下刚才二位所说的？
其实我觉得刚才二位呢这个提的观点呢，我觉得提出了一些疑虑。我想呢只能尽我所能去回答，因为呢这个我还事先声明啊，我不代表任何的力量，我只代表我自己。那么我自己呢就是说，一个是我确实像刚才这个孙先生说的，我是从事民主运动很多年。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我自己呢是个政治学者，那我想从这两个角度呢做一些讨论。第一个呢就是关于呢这个刚才我觉得第一个先生说的呢，我觉得很对，就是说呢其实一个媒体呢，或者是一个论坛呢，应当呢有各种观点来进行交流。特别是在中国这个土地上，由于政治迫害，各种观点不能够进行正常讨论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在美国进行这个讨论是非常好的。其实从我一来的时候，我也是一直向新唐人呢建议，就是说能够邀请不同的这种观点的嘉宾能到这里来，我们来进行这种建设性讨论，能够把法拉盛那样的一种暴力性的冲突变成在这个地方变成一种讨论，因为讨论本身是建设性的，就是说这是一个。那么我觉得呢，这但是呢很遗憾。就是说到现在找不到，确实找不到，我也帮过忙，但是呢有这种各种观点人呢他不来的，其实原因有的时候不是说他不想到这儿来，也不是说他们有时候也是想比如想挑战一下新唐人呢，但是在于说他们怕到这儿来之后呢，这个中国政府会对他们进行迫害，会把这个迫害延伸到美国来。如果蔡先生不信的话，可以试一下，就是你找一个人来，你看最后他会不会面临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呢，这个关于这个就是说这个建设性的这个看法，我想谈点看法。因为我是搞政治学的，政治学上呢，就是说呢，说其实你不管提什么样的想法，提什么样的建议，都是你一家之言。那么在这个建议能够被采纳之前，要有一些充分的讨论，需要从各个角度去探讨。比如像我刚才讲到了中国的事情，比如我们讲一个国家爱国是什么样，这个国家变得更美好，而不是说简单的维护这个国家的现状，这包括它的成绩和问题，而是我觉得呢，真正的爱国应当呢解决问题，让它变得更美好。那么这就有一个问题，中国是有什么问题？第二个问题根源是什么？第三怎么解决？我觉得呢，在这方面呢，各个团体都可以有它的探讨。你比如你像刚才你讲到了，像法轮功是一个修炼团体，法轮功作为一个修炼团体来说，它走向这个政治化，实际上它有个过程。因为我还记得呢，最初法轮功呢受迫害者，他想讲真相，还是想对江泽民讲真相，还想对共产党讲真相。后来江泽民后来不听这个真相，继续迫害，死了那么多的人。最后说还当时我记得02年还说欢迎胡锦涛什么这个要审判江泽民，那时候还是希望能够把共产党的 的这个不同的人区别开来，但最后他面临的还是这样一个迫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最后走上这个结论。那在我看来这个路已经走得很弯了，已经走得很慢了。但是因为像我当时是觉得1976年的时候，我当时就一个政治时间，当时我就已经知道说中国的问题如果不把这个专制制度解决掉，那么呢中国的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那么我觉得法轮功死了那么多的人，费了那么多的代价才意识到这一点，结果呢我觉得呢我们的要结果还在指责他。因为你想，那么你作为一个修炼团体来说，法轮功面临的实际上是他的面临就是这样，如果他不把这种政治迫害解决掉，他就不可能在中国去进行修炼，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就走上这个路了。你像包括就是在世界这个各国的政治发展中，为什么像天主，我是搞政治学的，比较政治研究，天主教基督教都在第三波民主化中起那么大作用，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就是很简单，他们知道这点，如果允许一个非民主的政府在那里控制这个社会的话，那么他们就没有宗教信仰自由，所以他们必须要投入到一个政治上的活动中去。这个当然他们不是一个政治团体，所以你才可以看到他们没有一个政治明确的政治纲领，这恰恰证明了他是一个反迫害的团体。那么这种反迫害和进行这种讨论，对中国前途的讨论来说，虽然他没有一套明确的政纲，但是他还是在推动我们这个国家在对中国的前途进行多样化的探讨。这个所以我想这是一个积极的，也是一个积极的和建设性的姿态。至少他没有说希望中国天下大乱，他没有说像有些民运，比如有些这我你知道我有些民运朋友来说就是要用什么暴力革命的方式啊等等，好吗？这是还有就是像孙先生你刚才问到了说钱的问题，别人的事情我不能回答，但至少我自己是可以回答。我到这么长时间我没有接受过政治捐款，而且我只接受过有限两笔政治捐款，我都把它转给了当时受迫害的人，他们刚来这是比较需要的人，我没有去接受这些东西。那么呢我自己呢是在哈佛大学和在哥伦比亚大学我都是拿着奖学金，那么后来的时候呢是在这个我太太工作之后，她做房地产的，那么她实际上基本上她在负担家庭的这个生活，那么我自己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我贴了一些钱，而在经我的手呢也确确实有一些项目资金。但是在美国我可以跟你这么说，在美国的这种资金的这种运作是公开的，而且呢它是非常严格的法律规定的。那像这个而且这十年中其实我基本上没有去接触这些东西，所以我想的话如果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疑虑都可以，但是呢有一点就是说老实话，在美国这种国家中间，你接受政治上的捐献这是正常的，你把你的政治观点表述出来，有人愿意在政治上支持你捐献给你，这是正常的。这比共产党用巧取豪夺的方式弄一个国库，然后再拿这个国库去支持一个军队去欺压老百姓，我觉得这是正当的。因为我没有去强迫别人给我钱，但是为了就是避免像孙先生这样的人怀疑我是因为钱才去讲一些政治观点，所以我宁愿去进行工作。比如像我前年毕业之后我在新西兰工作了一年，那么工作一年呢，那么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今年当时因为一些比较特殊的原因，因为这个证件当时没有按时拿到手，那么我当时现在还在找工作。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孙先生说就是为了将来让你这样的人相信我的观点是出于公心的，我还不准备按照西方民主法治社会中普遍的这个方式，就是说我提出一个观点，愿意给我钱人，愿意支持我人把钱给我，我还不准备这么做，我还就是准备呢自己来养活自己。然后呢就是说就像我最近在网上跟一些朋友在讨论，我说你有什么权利来管我，我说中国共产党是拿你的钱，拿着人民的钱你可以管他，那他吃的是纳税人钱，纳税人可以管他。我说再一个呢，中国共产党他是行使公权力，所以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管他。我说我作为一个公民，我提出我的看法，我一不吃你的，二呢我没有掌管你的公权力，我跟你一样我是一个公民，你管我干什么，我的钱哪来的，怎么是你能管的呢？你要是说你只能管我的观点对还不对，就像我们在饮料市场上，你买百事可乐还是可口可乐，你只问他的产品你喜欢不喜欢，你去管这个老板他信基督教天主教还是法轮功，还是你会管他吗？你不会管他的。那么同样我们今天在政治上，我提出一个观点，比如我说中国政府不好，我说了一二三四，你同意说我说的是事实你就接受，你不同意就不接受。在民主社会就这样，你不能管我的，你不要管我钱哪来，只要它是合法的就可以，是别人自愿的，我没有抢，没有夺，没有用政治迫害的方式，没有用欺骗的方式去得到它，我就是正当的。但是就是为了让孙先生你这样人能相信我是为你们的
我是为整个中国的安全，当然也为了我自己的权利，我支付了所有的成本，我个人成本，我两次入监狱。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呢，你们享受，如果假如我对中国这个做有好处的话，那么你们享受到这个好处。那么我觉得这个我是采取这个非常严厉的方式。
杨先生，
我觉得孙先生，我想呢问问你，给你多少钱你愿意去做中国的牢？给你多少钱你愿意被剥夺回国的权利？啊，给你多少钱你愿意公开的在报纸上在电台上说共产党一个不好？我想呢这些问题呢是需要一点考虑。那么我想讲第二个问题，你说法轮功如果成为一个政治团体你不能接受，如果法轮功真的决定他要成为一个政治团体的话，这是他的权利，是吧？任何人都可以有权利选择他做什么，只要他在一个合法的框架上做。那么你说这句话就跟中共说话一样，你别人老百姓没有任何权利，如果中共不乐意，谁都没有权利。所以呢，我想孙先生，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检讨一下在我们脑袋里共产党给我们留下的这样一些痕迹。第二，关于钱，在中国好像我们认为政府才有钱，因为中国的政府不是一个民选的政府，不是一个人民的政府，而是一个共产党高度独裁和控制下政府。他拿走了中国人民和中国的所有资源，他再把钱给你让你感恩戴德，所以你认为只有政府才有钱，是吧？只有这些这个当权的者才有钱，其实不是，钱都是老百姓的。在美国，每一个老百姓他都有份生活，是吧？政府的钱来自于百姓的纳税。那么因此呢，如果在民间有几十万、几千万的人愿意拿出他小小的一部分，哪怕是10%，就可富可敌国，就可做很多的事情，很大的事情。你看看这个奥巴马选总统，是吧？他捐了那，募捐了那么多钱，都是怎么来的？25块钱一个人，谁都捐得起，他就可以办很大的事情。所以孙先生，你不要认为低估了普通人和老百姓的力量，只要他们一心要做一件事情，团结起来做一件事情，就一定能做到，而且呢，这个钱一定是不是问题。那么我说说我本人，我是一个医生，是吧？我有我的工作，我也有我的收入，是吧？那么我不是愿意坐在这个位置上来谈论这个问题的，我更愿意把这个时间花在和我的家人在一起，是吧？和我的母亲在一起。可是我不能做到，因为呢，我没办法回国，是吧？我的姐姐因为练法轮功被下牢两次，是吧？因为我看到很多练法轮功的人被送到精神病院去，没有一个人，因为不管你信仰什么，都不应该被送到精神病院去。我作为一个精神科医生，我看不过去，是吧？所以我把我的业余时间拿来，是吧？希望我通过我的努力，能够让像你和更多的我们中国同胞能够想一想，我们为什么在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进行这个欺负和这个毒打或者是迫害的时候，你为什么对被迫害的人要百般挑剔，而对迫害的人你却只字不提？那么我们想一想，我们为什么有意无意的就要站在强权者一边，而对受害的人这是百里就是挑刺 和批评？表面上看蔡先生说的话似乎都有道理，好像是说你们，但是实际上他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站在强权者一边，都是站在强盗一边，都是强盗逻辑。他的话的意思是说，你在法拉盛被打是一定是你应该，你做了人家不喜欢做的事情。他不去讲不管法轮功学员在做什么，你都没有权利去打他和骂他，是吧？他说多党合作简直是一个笑话，共产党讲了这么多年多党合作，跟谁合作过？没有，是吧？蔡先生你不信，你组个党去跟他谈一谈，是吧？去合作合作看，没有的事情。表面上看爱国不等于爱党，你似乎是认同这个结论，但是你本质上你不认同这个结论。你说反党不等于爱国，其实呢，我想告诉你，法轮功学员是不反党，共产党不值得一反。共产党，你问问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从骨子里面都烂到根子里面了，哪一个中国老百姓坐在一块不骂共产党？
如果共产党今天有那个胆量，有那个气度说，我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党，任何人想退就退，来去自由，我绝不迫害，那咱们看看我们还需不需要这个法轮功学员来搞退党运动。蔡先生，你也不用再操心大家反党不反党，因为民心是需要一个环境才能够被反映出来的。所以呢，我希望蔡先生呢也去体验体验这样的自由环境中的民心，看看能不能在中国大陆实现。
好，谢谢杨先生。我们今天的时间呢也快到了，非常感谢杨先生和王先生。那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在线上，也非常的感谢你们。那我们下一次尽量能接到你们的电话。那另外告诉大家呢，就是每个星期五的晚上，在我们的卫星电视上9点到10点美东时间也有一个直播的节目。如果您不能够在电视上收看呢，您也可以通过电脑收看，那个地址是 www.nttv.com， 然后你就点这个进入中文主页，然后点直播就可以收看了。那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下次节目再见。